鼻塞、嗅觉丧失。慢性鼻窦炎加鼻息肉困扰，多数后生物制剂助改善。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吴怡文报道。鼻窦炎一发病时间可分为急性鼻窦炎和慢性鼻窦炎。慢性鼻窦炎的病人发病时间通常超过3个月，鼻黏膜长期处在发炎状态，甚至产生鼻息肉，受到的影响也更多更长久。慢性鼻窦炎相当常见，一般会以药物治疗改善症状，但有部分病人症状迟迟无法获得改善，治疗后鼻窦炎仍反复发作，导致黏膜增生，产生病态性的黏膜组织，发展成所谓的慢性鼻窦炎合并鼻息肉。过去，这类病人只能反复手术搭配类固醇治疗，但台湾鼻科医学会已有新的治疗指引共识。义大医院头颈部肿瘤外科主任王志群表示，病人若接受过鼻窦内视镜手术后复发，且符合第二型发炎过敏体质，使用口服或鼻腔冲洗类固醇无效等情况，可考虑搭配生物制剂治疗，有助降低复发、反复手术的几率。慢性鼻窦炎合并鼻息肉嗅觉异常困扰多。鼻窦炎一发病时间可分为急性鼻窦炎和慢性鼻窦炎。慢性鼻窦炎的病人发病时间通常超过3个月，鼻黏膜长期处在发炎状态，甚至产生鼻息肉，受到的影响也更多更长久。王志群主任指出，台湾约有 15% 到 20% 的慢性鼻窦炎患者，其病因通常是因鼻中隔弯曲、空污、吸烟、过敏性鼻炎、潜在遗传性疾病、免疫异常等导致鼻窦炎反复发作，而合并有气喘共病、第二型发炎过敏体质者，则较容易有慢性鼻窦炎合并鼻息肉的状况。慢性鼻窦炎合并鼻息肉的患者以成人较多，病患常有鼻塞、鼻涕倒流、脸部肿胀闷痛、嗅觉或味觉异常甚至丧失、头痛、眼窝胀痛、听力部分受影响及睡眠障碍等症状。王志群主任特别提到，约有6/7的病人有嗅觉问题，成人患者常会抱怨吃东西没有味道、闻不到香水味等，影响生活品质，严重嗅觉丧失甚至可能让自己暴露在闻不到瓦斯味的危险事件风险之中。术后不断复发好挫折生物制剂辅助治疗新利器。慢性鼻窦炎合并鼻息肉的患者一般会先以类固醇鼻喷剂、抗组织胺等药物治疗，一旦治疗无效或长期使用类固醇产生副作用，就会利用鼻窦内视镜手术切除鼻窦、清除息肉、改善鼻窦通气、引流等生理功能。不过，王志群主任指出，通常难治型的慢性鼻窦炎合并鼻息肉多属于第二型发炎反应，也和鼻息肉复发及气喘共病有关。即使术后用类固醇治疗有部分功效，但病人常因类固醇副作用及病症控制效果不彰，药物服从性不高，很快又复发，需再次手术，不止病人辛苦，身为开刀的医师其实也蛮挫折的。对于这些病人来说，除了传统药物和手术之外，通常需要更多的治疗选项。生物制剂主要由蛋白质组成，可透过调控特定细胞激素 cytokine 来改善发炎。王志群主任说明，台湾鼻科医学会针对慢性鼻窦炎合并鼻息肉的成年患者提出治疗共识，若做过鼻窦内视镜手术又复发，影像检查有双侧鼻息肉，且以下5项条件符合3项，就建议使用生物制剂治疗，包含有第二型发炎反应的证据，包含组织是酸性球10斜线 HPF或血液是酸性球250斜线 L 或 IgE 总量100 IU 斜线 ml， 使用全身性类固醇无效，1年2次疗程或长期3个月，使用低剂量类固醇或有全身性类固醇禁忌症。 显著影响生活品质，如 SNOT 横线22鼻及鼻窦疾病生活评估量表40分。嗅觉明显丧失，有气喘共病。生物制剂治疗问世，有助术后更快地缩小鼻息肉体积，改善鼻腔阻塞，嗅觉丧失还可减少大约70%的复发以及反复手术的几率，让鼻窦炎合并鼻息肉的患者在治疗上不再有太大的挫折感。王志群主任建议，病友应寻求专业协助，搭配影像学检查、抽血检测，并和医师充分讨论出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机会。